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甩，我是小易，
我是文森特，
我是特特，
我是王小光。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一次，所以现在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有一种既视感，
就是昨日重现的感觉。
对，
是的，
对，因为我们刚刚我们的录音丢了，
但是尴尬还是一样的尴尬。
对，
就也没有因为重新录而熟练起来。
对
对，
我们上周可以说是没有，我们本台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上海。
对，
全员都不在上海。
对，
特别是
干嘛偷文森特的台？
尤其是有一个人已经五年没有在上海了，是不是？
就是岂止是五年
啊、哦？对，2018年到现在。
文森特又看到一个新的 meme， 就是有一个人说，这个小孩说我五岁啦，那个大人说哦，那小孩说我是2019年生的，大人啊、哦、眼睛睁得很圆
啊、嗯！天哪，是的，
我刚想说的是。我离开上海的时候，鲍师傅才刚刚开始红，现在他已经过气了。
现在还挺红的，鲍师傅还挺红的，现在还经常
排队、哎、我真的还在吃哦。
我还在吃，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鲍师傅。
好吧，那我再说一个，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摩拜单车还是到处都是。
哦，
还不需要退押金是吧？
哦，现在已经变成美团单车了，现在单车又就剩下三种嘛，哪三种就不说了。
好的，
嗯哼，所以，
嗯哼，
对，
小布
就是需要解除这个打码
，什么永久，
请联系我们的商务。
嗨嗨，王小光最近把我们的商务接洽微信的名字改成嗨嗨，
他不是空腹虫吗？
对，本来是空腹虫，现在叫嗨嗨。
我来看一下空腹虫，我觉得很可爱，
但我现在还不知道空腹虫是什么意思。大家给大家科普一下，空腹虫就是我们的商务啊，我们这个团队的商务。
我们的商务现在叫嗨嗨
嗨嗨，
空腹虫是
对，上一任商务
漫画，异兽魔都这个漫画的里面有一家饭馆的名字叫空腹虫、
嗯、
是开在魔界的一家主打饺子的一家饭馆、嗯、叫空腹虫、
哦、
真的很不错、啊、这个名字。如果取名字就给小孩子取名字没有那么多限制的话，那小孩子取名叫空腹虫真的很可爱。
那有人会取成 x.com 吗？对呀、啊，
那
他确实这么做了、啊、他的小孩不是就叫 x 什么，有一个叫 x 对吧？
对呀、啊、
对
呀、啊、对呀、啊啊、
真太闲了、
哎、这么看来这个人起名实在是没有什么创意、哦、
只能说马斯克太执着于
sexy、
对。
而且他之前 PayPal 就是因为太过坚持要把 PayPal 叫为 X， 然后才被挤出董事会，这个是众多原因之一。
我决定作为今天的解释梗专员。
好的，
就是我因为我会觉得可能还是我们有时候带过的太快了，
太内部了，
来尽量的科普。刚刚我们说这个人是马斯克。对，我来专门补充，今天我来想着补充一下。
嗯嗯，
就是我们提到这一串行为都是马斯克的行为。
我们的商务是嗨嗨，
对对，嗨嗨
HIHI
嗨
嗨是
嗨
嗨快解释，
嗨嗨是剧集版史密斯夫妇里面的一个角色吧，一个商务。对
对，
是一个
负责给大家派单，
对，是一个联络员。然后史密斯夫我们其实没有讨论过，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比较好看的一个剧，对不对？我们文森特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剧。然后这个剧，对，就是我想讲一个嗨嗨这个 ID 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剧我不是之前没怎么看它宣传嘛，就等它快上的时候才意识到它要上了。然后它快上的时候有一波这种媒体的预热，其中有一个我是看那个Donald Glover 在他的 Instagram 上发的，我觉得很好看，那个视频剪得很好，是一个竖版的这种病毒，一看就是奔着病毒去的这样一种宣传。它里面就融合了很多他剧集里面的画面，其实还有一些可能是现实中的东西了。我觉得那个甚至跟他剧集的剪的都不是一种风格的酷。然后那个里面，我第一次看到了嗨嗨这个 ID， 当时还没有看剧，我当时他就写成是他跟嗨嗨共创了这个视频的感觉，就是他 at 了嗨嗨这个 ID， 所以我一度觉得嗨嗨是不是真的一个音乐人，因为他们 就很喜欢用类似这种 ID 嘛，很神秘的样子。那我还在那边翻了半天，发现后来没有找到更详细的东西，那到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剧的一个剧里的一个角色吧。对啊，就但是我觉得那段那种神秘感还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了嗨嗨这个名字。然后现在别人来跟我打招呼，陌生人跟我打招呼，我就说嗨嗨，
就是嗨嗨嗨，
我就说嗨嗨。
像一个 NPC 就是人设就是要一直说嗨嗨。
对的，
好的，解释的不错。
那如果 Donald Glover 要来就是注册这个 ID 的话，是不是要联系我们的商务来购买？因为是微信是我们的。
那应该是不
没事，微信
他就是 I 他只是昵称，他不是那个 UID，
他不是 Instagram 的账号。
Oh, okay.
对吧？
对啊，不然就会有很多人追着你来买。
对，那这里又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特特的 ID 是一个很短的 Instagram ID， 是很短的四个字母，所以呢，在账号市场上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资源，而且它可能跟一些地区国家或者地区的这个域名有点重叠，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所以经常有人会试图买它的这个 ID， 甚至是去 hack 它的 ID 啊，盗登录什么的。
解释的很好，
解释的非常好，哎，解释的非常好，哎。
今天王小光给这么多角注，是不是被投诉了？
我们就是，但是刚刚那些不构成投资建议啊，大家不要去买，
对，不要去买 ID。
对，
我现在有一个心理价位，你们知道吧？
好
的，有。就是你喊出来，我们 manifest 一下，我们来让他实
现。我有一个信，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offer 我，比如说$5,000，我就可以买，省去任何讨价还价以及就是 negotiate 的这种时间。一个人说我出$5,000，你卖不卖？我就说可以。
但是
我给
现在大家都是来黑你
这
个账号，对不对？是，大家都在黑你的账号，但是没有人去买。
没有，有人出过价来说2000、
就是啊，有人 offer 啊，
这种
2000太低了，
这种
那
怎么敢？就是到底要怎么完成交易，对吧？就是没有正规市场啊，
是啊，没有支付宝，
对，没有一个中间的人帮你拿着钱。要不下次你这样，你就说让那个先把钱拿给我，然后我们黑他一笔。
对对对。你说打给我们那个第三方，那个第三方的 Instagram 叫 HBO Mini。
对啊，我觉得主要是这样麻烦，不然的话，我觉得我$2,000可以考虑，毕竟也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你5000买，你就
对，很多时候
到时候让他打给我，然后我再打给你。
很多时候其实是个价位的问题啊，所以真的大家以后就是听到报价之前就尽量不要说什么，就算倒贴钱给我也不什么，听一下报价再说啊。因为很多时候是报价问题，是价位问题。
对，就比如说什么啊，我难道真的要放弃了学术理想吗？去工业界吗？然后结果看到了价格以后，
而且还很轻松，对不对？
学生还是太穷了，
而且还很轻松。
没有很轻松，但是就是学生还是太可怜了。
我觉得正好也是对我们一个评论的回应啊。小一不是要做学术吗？怎么突然就放弃了？有一期的这个评论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实在给的钱太多了。没有没有，就是跟做学术比，真的是，我觉得做学术太可怜了，那些人。
嗯，
已经是那些人了吗？
大概就是一个。对对对，我已经完全摘开
了，
因为
那些家伙们，
对，
是吧？
那些家伙们，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挺俗的，就是这么看来的话，
来给我们说说你最近俗气的生活吧。听说不错啊，
听说电影都没空看。
我最近有个超尴尬的事情，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本周超尴尬事件是这样的。我虽然想到了做学术，刚刚想到做学术这个，是因为本周有个分享会邀请我去参加，是我们以前学校就是有一个社团，可能不是社团嘛，讲社团有点，也就是他们有一个部门，就是有新入学的研究生的一个分享会，然后我们就邀请了几个人，就刚刚开始工作的几个人进行分享。然后讲就是讲一下就是博士期间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什么， 那我觉得他本人就是分享就没有问题，但是那个 panel 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是我的朋友，就 Danny， 之前他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起认识的，然后当时我就是第一第二年比较尴尬吧，
嗯，
然后就真的是问他能不能交朋友，然后就认识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也没怎么，但是他在那个 panel 上面讲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就讲的研究生生涯的时候，就说就问我能不能讲我们是怎么认识的，然后我就说啊，这有什么不好讲，我们就一起上课，然后我就跑去很尴尬的问你能不能做朋友就可以了。
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播客里讲过？
跟别人说我，对，我好像应该之前讲过，
嗯，
但是应该好很早很早期了。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版本里面我在追他，哎，他跟别人说我追他，
哇哦，
就是。
嗯嗯嗯
啊，就是啊，我当时笑容僵硬，但是要就是保持姿态。我没有要追他，我只是太尴尬了。我可能看起来讲话语无伦次，刚开始没有要追他。但是这么讲的话，那我们之间一些很尴尬的时刻就真的能解释了呢。如果他真的觉得我在追他的话，
他在分享会想说这种事，
所以
他哪国人啊？
对，我觉得这是美国人，非常不妥。
是 AA 分享会吗？
不是 AA 分享会，是一个非常就是甚至 HR 和法务坐在这个分享会里面都有问题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首先我觉得我就不用揭穿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就也还是比较好的朋友嘛，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共同朋友，但是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听说，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还有谁觉得我在追他？快点跟我讲。所以我就觉得我昨天在 Costco 购物的时候想到这些问题，直接就推着那个购物车就是狂奔，实在是太尴尬了。Costco 的购物车那么大，对不对？
嗯，
那你可是要非常当心，不要压到别人的脚。我们看到那个，就觉得它太重了，
对对对，
那个车压到脚上肯定得那个。
我至少有20个什么 miles per hour 吧，那种速度在狂奔，因为想到这件事情是太尴尬了，想要跑走，想要推着这个购物车一直去犹他州。
哎呀，你这哑巴亏吃的。
对，我觉得我现在就觉得我被占便宜了，就为什么会在分享会上讲这件事情？如果是朋友之间，比如说聚会，然后讲这个，那真的没问题，随便讲。
嗯，
但是。就如果 HR 和法务都坐在那下面的话，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对，如果他是追求的一方，我觉得说一说也就算了，对吧？就
对。然后他还是先讲了，然后我就后面我就是轮到我，那我就说啊，那我当时就是状态不是很好，只想跟别人做朋友而已。但是就是有在往回说，但是那显得更可疑了。所以我就真的是哑巴亏吃的，我气死了。然后还去跟就是普通就是没有普通，我还去跟共同朋友说就是这件趣事，但其实我没有觉得好笑，我只是说因为通过说这件趣事的机会来澄清一下，就是并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如果他还跟别人讲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收到这个信号。
这位朋友如果在听我们的播客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很清楚了，
不需要补充了。
对 ，Danny， 请你，
我是不是不应该点名啊？
你说的是真名啊？
可能是叫 Daniel 吧。
没有，把他给逼掉了。
那文森特最近吃什么哑巴亏？
天哪！我想一想，我以为你问我吃了什么，吃了什么不是我们上周的挑战吗？
我们有吃一个哑巴亏，我先讲，你稍微想一下，也算一小的冤枉钱，也是哑巴亏。就是我们这周去香港玩嘛，回来的时候就是最后马上就要回来了，就要去坐高铁了，我们就准备坐一下他们那个叮叮车。就那个有轨电车，就那个扁扁的小车嘛，但是 我以前没坐过，
嗯，
特特是不是也没坐过？
我坐过，我忘了。
对，那个车是停在一个起点站，
就没在起点站坐过。
对，他在起点站上面是空的，但是我们过去我们就先上车了，就刷了卡。后来就发现这个车是下车刷卡的，就是，
嗯，
这个车大家都是从后门上车，然后呢就坐到你要下车的地方，你从前门下去，下之前就在司机师傅的旁边刷一下卡就下去了，对吧？那我们上车的时候就刷好了，太习惯了，对吧？现在不都是这样吗？坐什么车都是这样的，我们就刷好就上去坐着。
对对对。
后来我们坐在上面等了一阵儿才出发嘛，就旁边有另外两个人在那儿磨蹭半天才上车，反正他们也在聊别的事情吧，是行程安排什么。但最后他们上车时候就说了一句。上反正下车的时候刷卡吧，就上去了。我还想啊，他们不是想逃票吧？
啊，
我第一反应是想，你们最好不要逃票啊，就从后门就直接溜上去了。好像我还盯着那个司机有没有看到他们呢。结果他们就直接上了二楼。我想，嗯，好啊，这些人
不管司机看没看到他们，但司机肯定看到我们了，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讲。
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坐车，对吧？后来我们就逐渐在这过程中理解了一切，就是这个车确实就是后门上车不刷卡，下车的时候再刷卡。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对吧？我跟他小小商量了一下，
我们坐了好几站，因为我们真的要坐很久，因为我们从那个终点站 Kennedy Town 就是坚尼地城到中环要坐很久很久很久，嗯，那个我们在车上已经坐到后半程了，然后我才想清楚了，然后跟王小光回头说，我说我们下车的时候再刷一次吧，因为我前面还在说我下车的时候去跟司机 argue 一下，我当时刚才已经刷过了。
对，
就是我第一反应是这样的。
对，第一反应是我们就不刷了，嗯，我们就下车，但是我们会跟他说一句我们上的时候刷过了，对吧？所以
这是我第一反应的决定。
嗯，对，
但是过了很久之后我告诉他说，嗯，我们下车再刷一次吧。
对，就是我
票价多少钱？
三块
了。但是
OK，
我非常担心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我如果下车的时候若无其事刷一下，
嗯，
这时候我的八达通如果钱不够了，嗯，我要怎么去解释？我总不能刷一下余额不足，然后我跟师傅说我上车的时候其实刷过了。谁信啊？谁会相信？
这个时候说就
对啊，我就很担心出现这个状况。因为我确实到那个，因为八达通在香港特别好用，在便利店你甚至买电影票，你在香港看电影买电影票最方便的支付方式就是八达通。所以我当时刚去的时候，嗯，我就手机里面充了200块进去嘛，结果看第一场电影就给他全取出来。对，就我很担心我的余额不够，所以我还查了一下，后来发现够，我有7块。
嗯，哦，
我的担心是正确的，
两个人都够啊。
对对对对对，就我们就真的就是印刷了一下就下去了，所以又是冤枉钱又是哑巴亏。
屈辱啊屈辱，因为这个司机他明明可以跟我说一声的嘛。对不对？
对，他说下车再刷好了。
嗯，对啊，
对，
起码可以阻止一个人的，就是这个吃亏吧。但是他就是没说，
嗯，
而且如果是我们在中间的车站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这样错的。
对，
因为在中间的话，你就一定就进入这个规则，他的那个排队的模式就是后面上车，嗯，
后面上车并没有可以刷的地方，
嗯，
前面下车，你一看就懂了。但是在那个空无一人的车和车站，
他可能没注意吧？我觉得他在休息那时候。
可能镜头切给司机的话，他自己的内心活动也很多的。他说到底怎么跟这两个人讲啊？对呀，啊，他已经刷过了，等下下车的时候我要，
这个，八达通是不是假的？
对啊，我他等下下车的时候我要怎么，
他的腰间叠了一个蓝牙音箱。
对，下车自己假装低。
之前香港有一个剧，就是有个舞台剧，就是类似的，就是有一个香港人，他可能要跟大陆这边做生意了，然后公司就问他，嗯，你会不会讲普通话？然后他就说我会啊，我会讲好不好这样的。然后然后他说如果有人问路说那个什么什么怎么去呢，然后他的一律的回答都是不要去。他只会讲这个。对，我就想司机可能也在心里面组织他的语言，说怎么跟你讲，下车再刷，现在不用刷，然后可能开到一半他也在想
这两个蛋散大陆
对对，
那
两条带伞。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 Larry David 遇到这个问题，他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他应该会吵到尾，
但是
吵到全车都下不了。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下车的时候去刷了，没有余额不足，然后我硬解释说我其实上车就刷过了，那个场面就非常非常的消消气了，就非常像那个剧里面会出现的情节。
我们是不是要解释一下了？
对对，
是不是该解释一下了？
解释。
消消气是美国HBO 电视台的一个剧，
嗯，是一个
Curbier Enthusiasm，
嗯，里面记录了非常多尴尬的。
David 是写《宋飞传》的人，
嗯，
对。然后这个剧最近在播最后一季了，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很难搞的人，他在剧里面就演他自己，是个大明星，是个很有钱的人，
嗯，
然后呢，就是他跟他身边那些朋友啊，和纽约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这种。每一集都会有一些，主要是以尴尬为主吧，就人情往来中的一些这种情境啊。但是他
不在纽约啦，
不在纽约啊，对对，在那个在 LA 是吧？
嗯
嗯，对，这个、很好看一套剧啊。说到这个剧，最近有一个喜剧演员 Carmichael，
嗯，
他好像也做了一套类似《宋飞》这种剧，在 HBO 播的。那个我没看过，但是我最近感兴趣了，因为那个我们看那个 Poor Thing 里面是有他，对吧？有 Carmichael， 嗯，对，可以，
嗯，
好，回来，解释侠消失，
对
对，
好，解释完了，就引用结束。
文森特，冤枉钱，哑巴亏，
我想一想啊，
哑巴亏，
我想一想，嗯。但我这个不能讲，哎，这个不、
啊、
off record， off record，
那更想听了，怎么
高级啊？
是是，
很高级，
没有，就是我们不是，
哎，
但是这个就不能说了，哎，
对对对，
那你再找一个
哑巴亏，我不知道算不算哑巴亏啊？就是我有一个深圳的朋友，跟我关系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那天是中午约了跟另外一对。夫妻也是我们以前的朋友吃饭，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你有没有红包？”他说他们俩给我的孩子包了红包，我好像也要给他们的孩子包个红包才行。但我现在坐在这里根本没有红包，然后我就下楼跟酒店要了一个红包，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大概两三百块钱吧，我就往里面塞了三百块钱。然后做到了现场，我就把红包给他了嘛。然后他就假装很、他就在临走的时候假装很自然从钱包里面把红包拿出来，然后就给了对方的小孩、然后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情他就忘了。
啊、
对他来说，他
你如果你
再发了个红包
给，你把这个钱还给文森特。
对。丹尼做人很
差，跟司机说一声。
啊，你还而且文森特是付了上限，两三百吧，文森特就放三百。
对，就文森人太好了吧？换我的话，会不会问他能不能一百？
但我们就是关系非常好，
对他肯定就是忘了，
没有，对，对他也不会说专门欠我这个钱。但他就是忘了，
饭钱谁付的？
饭钱是对方，就是那对夫妻付的吧？应该，
复杂了，嗯，
对，
人际关系比实际
但这个就是我一定要想的时候才会想起来，
为什么你不给对方的小孩送？我以为就是你在说我应该给他的小孩送一个红包的时候，我以为他在提示你说。你应该给我的小孩
送
一个红包，以及你应该给对方的小孩送一个红包。我以为
没有
走向是这样的。
如果我再讲究一点的话，我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不给我？因为在广东，你只要没有结婚，你就可以收。对，
你
只要没结婚
吧，
跟小孩抢，
那是家族里的，
对，也是是是是。我现在回到老家。我的一些表弟表妹，他只要结了婚都会给我的，年纪比我小个七八岁的，只要结了婚都会给我发的。
收税哦，
你也有脸收啊，我真是
对
他们是一定要给的，他们给的时候还就开始会有一些祝福。
但你可以不收啊、
就是、
你们当场拆开看里面多少钱。
哎，广东的红包是不是还
小时候的时候可能会没有，广东的红包就
是
很少的，
是他们十块钱的红包也会送啊，好像
对，好像主要就是那个红包这种仪式感、
啊、五块的也会有的，五块的、
哦 okay、
以前有两块的呢，大家知道以前面纸有两块钱、嗯、
哇
我收到过一个台湾人台湾导师的一美元的红包，就是
OK
把我叫到他们办公室里面，然后我还走了很久的路去他办公室，然后他给我一个一块钱的红包
他可能会觉得情谊到了呀，
对，
多对吧？
他可能觉得我缺乏锻炼吧，我是这么觉得。我不知道大家都觉得挺奇怪的，现场我有，不过现场只有除了我都是美国人。
比如说在广东，你如果去走亲戚，你也是要坐车坐很远去另外一个城市的亲戚家里面，他还是给你十块钱呀、啊？
嗯，
对啊，就
一块钱一美元。
那你吃鸡了呀？
很正常，很正常。
他肯定要桌上肯定有一只
清远鸡。
对啊，对啊，他肯定是有的，就是有很多鸡鸭鹅，有很多猪肉，然后都会有的。我们还会去杀鸡呢。我们有时候是要去他们家里帮他杀鸡。
小英，有没有告诉美国人拿了红包磕头？
在德州应该是要的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以前在德州，
你要是提出来的话，他们肯定给你磕。这点毋庸置疑的，因为 when people of color speaks, like white people have to listen。刚才我你跟他讲了，那就必须得磕。但是吃，就这个真是给他们吃哑巴亏，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嗯、
我插个话。我的老板现在把我名字还是叫错的，我不知道已经过了应该礼貌提醒的时候了。我觉得我就接受那个发音吧。
所以你现在
就
叫 Peter 或者就叫什么
Danny？
我叫 Danny。我觉得美国的霸道总裁就是那种，我看你叫什么名字，你就叫什么名字，应该是这种。
那以后劳动仲裁的时候，你是可以说的。
他把我的 J 发成 Hi。排名
哦，他以为你是新加坡人，是不墨西哥人是吧
？Yeah， 我真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是这么发音的，别的人就是在同一个会里面叫我名字，我也应了，然后他们都是叫对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足够，
你可以多让你的其他同事在老板面前叫你，然后你应，然后叫的频繁一点，
对对对，
老板可能自己就会知道，就会赶
过来，哎。嘿，是我
老板想
对我就
他老板去跟那个人说你叫错了，
同事们识相一点都会跟老
板
一样的，
还好他人比较好，
你可以
也答应
你
们。
你能不能这样？你先跟附近的星巴克先串通好，然后有一天跟星巴跟老板一起去星巴克，然后让星巴克那个人把你叫对了，就可以。
我森特、我在星巴克是 Michael。因为你在星巴克你根本就不可能能够让人他们叫对你名字的。
天哪，
我在星巴克最离谱的一次是人家叫我 James， 就是我跟他说我的名字，他给我回应的是 James， 那我也应了呀。然后之后我就一直都叫 Michael 了。
那你其实 James 蛮像你的名字的吗？
对、就是、
Why not James？
哑巴亏
我觉得对，
天哪，
我为什么要叫 Michael 啊，叫 James 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怎么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你的名字里面没有 X。
嗯， 对，
对，因为 X 确实在这时候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X 在英文里面很像是一个粗口，然后
啊，有吗？
对啊，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人说他姓徐，他的名字叫 XU，他姓 XU
哦哦 OK，
对，
因为有点像那种什么我 FU， 但是不想要、要文明一点，所以 XU。Anyway， 所以就嗨嗨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就又是名字又是开场白。
以前在广告公司有很多人要方便外国人叫他的名字，叫得出来他的名字、他就改自己的名字。有个人啊是个很厉害的人，然后香港人，志祥在香港的那个拼音里面是 两个 C 开头的，所以他以后就叫 CC Tang， 大家就叫他 CC Tang，
那也挺可爱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叫做劳双恩，双在广东话里面就是读作妈，就这个字是两个子，就两个
妈宝，
整个两个、
哦 okay、
妈宝兄弟就是马里兄马里奥兄弟
啊、哦，哦，原来是这样，别人叫他桑恩是很难叫的，
嗯。
所以他就、嗯、他的名字就叫妈烟，他现在就叫妈烟，大家就叫他妈烟，因为他是双嘛。
哇哦，
对，就、
啊、我还以为
就比较好念，
他可以叫恩恩啊，他不是双恩嘛，
他或者叫 YY 对不对？就两个妈妈 Y， 但是已经叫出来了。就是、
对你，我觉得新时代的职场，大家应该让外国人跪下来。就是必须要你给我发队，我给你约一个汪汪汪的会议，放到你的日历上，你今天跟我在会议室里面报名字叫对为止，不叫对就不能走。
好的，对，我们的哑巴亏讲完了，讲了很久哑巴亏，
哑巴亏不错的
啊，搞得好像这是我一个常驻栏目一样，没有啊，只是文化挪用而已。
对，
我们
对，就是挪用了别人的，
是 Happy Hour。
对
对，我们 Happy Hour 哦，我来先讲我的 Happy Hour， 因为我想起来了。
OK，
我的 Happy Hour 有两个，
嗯，
一个是我真的前段时间有，因为就是有那种长周末嘛，因为上压缩班，所以有长周末，
嗯，
然后我真的是就休息到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去约了一个 Apple Vision Pro 的体验，因为线下店里面可以去，
哇，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我真的是很懂它有什么功能了，但是。他那个三十分钟体验是有一个店员跟你一对一的，就坐在你对就边上来给你讲解的。
嗯，
然后我就真的是我没有办法表演出很激动的样子，因为我就是可能当天能量比较低吧。然后比如说他给你放一个恐龙出来的时候，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说 Wow dinosaur so cute， 就是我主要还是在。给我演示的店员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嗯，
用现在话来说，但是他好还蛮重的，我觉得就是迫不及待想把它摘下来，就摘下来有一种就是焕发新生的感觉，但是他真的是屏幕真的好细腻哦，然后别的我也讲不出来了，但是就是说怎么说赶晚集，但是也算是就是体验到了，因为这种东西别人再怎么描述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就是它那虚拟环境，
就是那种全部投成自然环境那种，
嗯，
是吧？
对，因为它实在是太真实了。然后他在跟我说，他说：“你看，这就是 Mount Hood。”然后他说的那个 Mount Hood 其实就在我开车一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就是我其实可以 literally 自己开车过去，而不要去苹果店体验 Mount Hood。
你可以现场邀请他说：“那要不我们现在就去吧？就在我有车，我把车开出来。”
但是他那个确实是感觉就是厉害的，就是我没有看到有我真的相信了，而且就是他给我展示一个小女孩过生日party 的一个3D 就视频嘛，
嗯，
然后我有点想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看别人小女孩过生日，我就觉得很想哭，而因为真的是好真实，有点像就是给你回放一个梦，
嗯，
我觉得那里是。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要给我看恐龙了，都给我看别人的生日 party 好了。然后我无法想象
恐龙的生日 party 怎么样？
嗯，不也那也不行，我得是人才可以。
但恐龙
共情到，因为
大家去看霸王龙，没有办法双手切蛋糕。
对，
那真的是那是另外一种哭。但是就说他的那个就是 3D 视频是真的厉害，我是真的。有点被吓到了，因为我在想，如果是别人的小孩过生日 party， 我都能够感动的话，那在里面看自己的那个视频，那岂不是就更加？
但是你得用这个格式去拍才会那么真实，对吧？这就有一个取舍问题。
后来我回家打开了我的电视机，然后因为我 Apple TV 上面登录了我的 Apple ID， 所以我在可以看到里面的 iCloud 账那个照片。然后我发现其实照片放大了就很感人
啊，对对对，
嗯，
就是对你在大屏幕上面看照片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 滚珠挑战、啊、在大屏幕上看自己的照片。
哇
哇
哇，还不错呢。或者看一个别人的照片、嗯、
对，我其实
没有没有看自己的照片。
最近一版更新的那个 Apple TV 里面有一个功能嘛，就你现在说起来就会觉得很好笑，但我从来没有试过，就是它 Apple TV 支持 FaceTime。 对，就这个东西大家会觉得谁要在电视上跟你的好友或者家人视频啊，但是
嗯，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嗯、大家就是说因为尺寸真的不一样、嗯、画面尺寸真的不一样。
对，
大家可以，这个也不挑战了，就是有机会大家还可以试一试，
也不挑战了，
就是你真的是在，如果是
对
在电视上又不是 Zoom 它是 FaceTime，
对，
可能会那个尺寸带来的感受会不一样、嗯，
在大屏上模仿，
在电视上面看自己的照片，有一种
本人的脸的照片，还是看自己拍的照片？
没有没有，就是自己的，
又看你
拍的
那些
别人的照片
呀。哦哦哦
啊！
对对对、就是，
我以为是要看自己
这么一些年什么之类的
啊！我以为就是把自己脸放大给我看。
对，
那那真的太自恋了，那真的是 NPD 一种，
这里需要一点提拉，好像
对。
对，
托马斯回旋那种。
另外一个小的 happy hour 是，碧昂斯出新专辑了，我好喜欢听，我今天就一直在听。
你这个第一个 happy hour 不太令人信服啊，这很勉强的
没买吗？
归上了、这个，
没买吗？
归入了，
没买啊！我他好贵啊！
买了就是在前面的，买了就
是
冤枉钱了。
可以二手买到啊！我看好多人在出，
对啊，
而且都已经跌，就是2700刀就可以买到了，
还是好贵。
啊、
但是比起 Apple Vision Pro， 我更想买富士的新相机
啊。
可惜就是他那、
嗯、
他真的是我不知道富士在干什么，就是买不到他的新相机，
买的人太多了，就是
对，如果听众朋友有渠道可以购买到，
不是吉亚，
哦，
吉亚是李光，
哦，
我不知道，
哦，那李光也出了新相机，李光太气人了，
嗯、
你知道李光出了新相机什么吗？
哎，吉亚的两个新版本是吧？
啊，文森特已经戴安效过了，是不是？
喝酒
啊，对对对，我已经笑过了，这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戴安，
对，确实是很厉害，
哈哈哈，戴安需要大家是戴来快，
戴安是一个美剧系列，美剧有两部啊，一部叫做《The Good Fight》，
傲骨，
一部叫《The Good Wife》
啊，
对，
嗯、
这个剧里面的一个女性律师，资深的，一位优雅的波士顿女性，
嗯
，OK，
她在这个剧里面。尤其是在他的后来那个 The Good Fight 里面，这个戴安是越来越放得开啊，因为他遇到的现实越来越魔幻，那他也逐渐的走向了一种越来越癫狂的状态，越来越多的表现出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其中代表性的姿态就是哈哈哈哈这样笑起来，
是这样吗？
差不多，但是他可能会更多，
你笑一个，
就是感觉、
啊、你笑一个，
天哪！他手里面是最好是有一杯酒的，
嗯，
对、啊。
后来就不酒就不行了，是一瓶药，那个
对，要医生给他开药，或者是很难模仿、啊。这戴安笑，反正对他来说，他就是我已经无法解释这个世界了，这个也太荒谬了，
啊、
这简直是跟天上下什么各种奇怪的下青蛙雨一样荒谬啊！所以。
嗯，
见到所有的这些事情，只要你觉得荒谬，我都会带安笑。所以 GR 又出了、嗯、GR3 已经不止一次出新版本了耶。我跟你说，他出过李现版本，因为李现
版本，
因为李现喜欢用 GR， 所以他出了一个李现的专属礼盒
啊，
然后再出了一个把焦段变成40的，好像 GR3X、
嗯，
然后最近又出了两个 GR3 的基础上做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改动，反正我看完我都记不得，但是
就是把它的 ND filter 给改成了黑柔滤镜，就是它加了一个物理滤镜，
对，它换了一块
绝
了、
okay, 一个相机好像是卖7000块钱嘛，六七千、
嗯、
对，它贵了100刀，
唉，真的好贵，
而且它还有一个设计师就是在那边讲自己的 就设计理念，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对着这样子的改动能够讲出什么设计理念，有点像那个就是有一个小熊饼干，就是很难吃的乐天小熊饼干，它是带可可脂的，但是它那个熊笑得很开心，仿佛是真的可可脂的
乐天熊仔饼。
我可以讲一个我差点花掉的冤枉钱，怎么还在上一个栏目里。
嗯
就是我这次去深圳，在万象天地那边看到了，远远看到了一个展，韦斯安德森，就是遇见韦斯安德森，我想说哇，深圳真不错，还有韦斯安德森的展。然后我走过去看，就发现这个展做的非常非常粗，就是难以想象的粗糙。我可以给大家发个照片。天哪，我真的被吓到了，你们看看有多糙。好，我把图片发群里了。
啊，
他打印出来的图片，就是你站在他下面看，就是一堆是，就是
啊，
完全是一个可能在你手机尺寸的图片，他非要印成一个
哦，这不是你的图片的问题哦。
对，他非要印成一个八米高的，也不是八米高吧，反正几米高的一个图。
文森特发了一张六兆的照片
出来的，
给我们看啊，就六兆照片，下载前和下载后都是一样，带大大像素点。
对，就是你远看，你觉得哦还行，
眼花了。
结果你走进去看，你会发现怎么像素这么低到这种程度啊？然后门票很贵哦。一个人100块，两个人188，然后他还有汪汪票和喵喵票，他还有汪汪票和喵喵票。
什么叫汪汪票和喵票？
就是如果你带狗带猫进去，还要收你10块钱。汪汪票和喵喵票10块钱，
厉害了！
我真的把展览名字说错了，不是遇见韦斯安德森，是偶遇啊。
偶遇韦斯安德森，
偶遇
真的对，偶遇。
你偶遇不了，
而且
Tim Cook 你还可以偶遇韦斯安德森哦。
我要揭露一下这个展，虽然我没有进去，但我完全知道他在展什么。就是前几年韦斯安德森的一个粉丝建了一个网站，好像叫 Accidentally Wes Anderson， 就是他的网站的主题就是韦斯安德森的建筑，他的电影里面的建筑是颜色很鲜艳，然后很出挑，然后建筑物是对称的。所以他这个网站就是请所有的看到这种建筑物的人把照片发过来，我给你登上去。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叫那个网站的名字 Accidentally Wes Anderson。然后韦斯安德森给他们作序，这个就是韦斯安德森跟这个网站的唯一的联系。然后这个展就是 Accidentally，
这个展是这个网站的展。
对，因为这个书的英文版现在出了中文版，所以你可以完全大胆的不去看。因为首先他确实做的非常粗糙，然后我一度我跟我朋友想进去的，我想说即使我看完了刚刚那张很粗糙的照片，我还是想进去看看韦斯安德森给你们提供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片场的各种故事我可以去了解的。但是进去之后我发现哈，其实是那本书的展，里面所有的一些画一些周边啊文具啊文件夹都是网友拍的，都跟韦斯安德森一点关系没有的。对，所以我差点把这个钱花了。
这有点像什么拉斯维加斯我在遇到的那个什么冰淇淋博物馆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 Instagram 就面向朋友圈和小红书和 Instagram 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
东西主
要是太贵了，对吧？
对对对，
太贵了。而且他这种宣传方式，尤其是门口那种大海报，它很容易引起误解。当然它可能这种设计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有点让你觉得它有很强的关联，但是如果你价格公道一点，然后讲清楚这是一个这本书的展，那还好一点。
然后喵喵票
喵喵
票一定要不要卖了。
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
喵喵被列进来完全就是因为 他不想只放，谁会带着喵喵看展览？
是不是？
一般主要就是带汪汪呀。嗯、
我觉得还是看出不出片吧。
喵喵应该免票、
哎哎哎，有道理。
出不出片？我最近琢磨这个词了啊，我觉得出片
有道理，有道理。
到底出片是什么意思？大家如此高频的使用这个词，到底出片是什么？出片就是很简单，就是能发。
对，
出片就是可以发上社交网络。以前的时候，我们出片可能是说能不能印出来嘛，印在杂志上。嗯、现在出片就是够不够格，
能不能
发
朋友圈、
社交网络？
那可以发小红书。对，
主要是现在大家出去的一个目标是发布嘛。
嗯，
那么我觉得出片就是你的这个成本性价比吧，
嗯，
对吧？就有可能你去了以后是拍拍也行，但是你就拍到一点点，或者要很难拍，
嗯，
那出片的就是你随便按两张就有了。
对对对，我们已经说有了吗？有了吗？就是拍你在现场的时候，你
对摄影师就
有了吗？那一刻
一直很习惯说有了，有了，有了，
对
吧？
对对
对，
保一条，保一条，保一条，就是有了，后面是的是保一条，我觉得我这次去香港，因为我们去高仙看那个电影嘛，高仙就是我们之所以去叮叮车的最后一站，就是因为要去高仙这个电影院看电影、嗯、然后去了之后想说啊，周围找个咖啡馆喝点咖啡吧，旁边有一家阿拉比卡，我们就打算走过去，走过去发现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阿拉比卡它其实就在一条海边的公路的对面，然后这个它的周围挂满了大牌子，写着不许拍照、
嗯、
就真的是挂满、
啊、
就是那种很大的黄牌，这里不能拍照，拍照的话什么安全问题的后果自负，类似这样的话很多，在旁边就是很多很多拍照的人就、
哦、
从阿拉比卡这个咖啡馆里面到外面，然后到就是那个路口全是拍照的人，我可以大概想象这个过程，就是可能他曾经是一个被人发现了是一个拍照特别出片的地方，所以他就在可能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就红了一下，然后大量的人就涌拍照。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在我看来除了高仙之外可能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去的，当然它是一个很有就是生活气息的一个社区，然后它这种又在海边又背后是山，它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这种地理位置，但是对于你以前如果去香港你只在铜锣湾和那个海港城的那些人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是它因为有了一个这种就是可以出片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去要去的地方。我不是说它有什么，如果你通过小红书做旅游的行程安排的话，你可能会去到一些这样的地方，就
对
对对，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有一点本末倒置的感觉，而且以及有一些安全隐患、嗯、就真的很危险，因为那里是一个海边的公路嘛，就是哗车哗开过去了，然后哗开过来了，然后如果你想在那里拍照的话你就要穿过这个车流，然后什么站在对面然后拍一个照片，我觉得这种拍照的热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可能还是一个困境吧。
我第一次觉得小红书真的很厉害，就是因为我随便上传一张照片，然后他给我自动起的标题就是来了，确实出片，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被震慑住了，我就心里想那就发吧，那就发吧，这就是我小红书的第一个 post。
哇，
他说来了确实出片的那个地方是我见过全美国最无聊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一个什么德国小镇，然后大家都是就是路上都是醉汉，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但是很出片。
我觉得追求出片不是什么坏事，但是
对它是一种效率的体现。
啊啊啊！你这样说我有点可以理解。嗯，
就是大家已经去把一些地方的这种可以拍照的角度大致都已经探寻过一次了。那如果你要拍照的话，你来这里拍效果会比较好。那但是大家照片又是一个硬需求。因为分享的话照片是最好用的嘛，最直接的，比视频什么的也都更容易发、
嗯、
或者是更容易被看到，效率更高，所以如果你不擅长自己找的话你很容易要跟着大家的推荐去。好像就是那个东边也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拍到一条街的 两边都是高楼嘛，
是是是，
那个、一个有起伏的一条街道，然后远处是海，上面还有会有船，就那种机位就是也是，我之前也找过的、啊，就比如说那种拍照点嘛，
嗯，
比如你在上海要拍一些无人机相关的这种素材的话，那有人会推荐起飞点的啊，你去哪里就可以拍到这个了，你从哪里起飞？拍这个角度是最好的，这种会有人分享、嗯、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垂直一点的，但是更大众来说的话，大家就是要找这种别人已经经过，所以这个东西走偏了以后就会变成你只有在这个角度看到的是好看的，其他角度都不行，就那种是、
嗯、
欺骗型的那种攻略嘛，
嗯，
对吧，就是被大家都去了、嗯、啊这个地方不行，但是好像只有这个角度能引来一张、嗯、引来一张以后
就变成要排队排这个
对对，要排队排这个点，然后其他地方根本不好看，或者说这个地方本身也是要经过很多美化才行的那种，那就这个有点走偏，
嗯，
就是有点可惜，我觉得如果旅行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没意思的，但是如果大家觉得开心就开心吧，就挺好的，能留下这个回忆。我现在觉得、
嗯、
我有点后悔，就是说啊、我以前怎么没有很多照片，你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可以记得，或者说转发的时候只是发一个emoji， 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忘记的，我肯定会记得的，我就只要纪念这一刻就好了。后来原人把这条删了，我就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然后为什么不多说几句？
转发的时候加的是个笑哭，
对
吧？对
啊，就我到底发生什么？很对，所以
嗯，
对，
转发的时候说的是马了以后看。
马了以后看，
所以还是看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没有效果，对自己有效就 OK， 我觉得嗯可以不错哦。我们在干嘛，在说什么、
啊、
为什么哦，好
开票、啊、
我们的小一说完了小一
对碧昂斯，碧昂斯专
辑，
碧
昂斯
把碧昂斯好好说一下吧，
对对，快快快，
真的好听，真的好听，我也听了，
突然间小一做出了一件很那个什么，他在他的评论里面
at 了我们三个、
就是、对，指挥我们三个说你们给我听
按
头
没有，我的措辞没有那么霸道的、
啊、
我的措辞是
求你们了，
我的措辞是我应该是求你们听一下就很卑微的一种状态，但是那首歌真的是很好听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就觉得、嗯、因为当时他出乡村音乐的时候，我本人对乡村音乐并不是特别感冒，我觉得那就住好，有点像 Lady Gaga 当年跟什么 Tony Bennett 一起在那边爵士乐曲合唱金曲大碟，我根本就那张专辑我连下载都没有下载，就连盗版都就我都没有听，
嗯，
我目前都还至今还没有听过，就是真的是实在是太不是我的品味，我觉得有可能会是那样，但是真的好好听哦，就是他们说这张专辑 sonically 非常好，旋律和编曲上面非常好，
嗯，
然后我是同意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正在处于创作全盛期的一个歌手，
嗯，
然后我觉得有幸可以看到他这个变化是真的很不错。
他到底几岁啊？我怎么觉得他就是20年都长这样，这如此的，
对，他就是不老泉的感觉。
对，然后我看了他这个，我是在小一跟我说之后，我前几天就看到有人在回顾就是 CMA 这一场嘛，然后当时我就看了一点 CMA 那就是几年前2016年还是2018年的那个演出，我觉得
对
哇
Country Music Award，
对，这个我直接在 YouTube 上看的，就是昨天晚上在 YouTube 上在电视上看 YouTube Beyonce 频道里的他的新歌这张专辑的那些带着大歌词的视频，
嗯
嗯
是一种很妙的体验，这是一种什么风格也说不清，又如此动听，很厉害。
对，他42岁了。
哦，这、
嗯、
哦，
我也是，
大腿还是那么有力。
对，他大腿真的很有力，他在舞台上唱跳真的是很厉害。
嗯，
很稳。
而且他 Renaissance 当时做巡演的时候，一场是3个小时啊，然后一直都是这蹦蹦跳跳的，
厉害。
我觉得他们。平时还去健身房吗？很想问一下 Beyonce，
对，你私信一下，
没有人可以问 Beyonce，
他就是卡戴珊对吧？
啊，
他是卡戴珊
？No，
哦、
啊
，Sorry，
不是，我
不是一个人，
震惊，
不是，至少不是，甚至
不是一个人，
甚至不是一个群体的人，对吧
？OK，
你要被、哎、你要被
网暴
粉丝来就是网暴了，我跟你说
你看世界的视角真是太怪了。我那连我都知道不是哪。
就说回CMA， 特特说的那场演出就是这张专辑出的契机吧。因为他当时去乡村音乐大奖赛 Country Music Award 上面跟 Dixie Chick 一起唱他2016年那张柠檬水专辑，真的非常推荐。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 Beyonce 的。里面有一首歌叫 Daddy's Lessons， 然后那首是乡村音乐风格的。当时他被嘘了，就是因为现场观众都比较保守，因为听乡村音乐的都是可能南方比较保守州的一些人，然后他们不太喜欢 Beyonce 的一些言论，所以说就在下面嘘他。这个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然后他的专辑也在格莱美上面就很少有斩获什么奖项，就比如说什么最近的一次是他的年度专辑，就是在出2021年出 Renaissance 的时候输给了 Harry Styles 的 Harry's House， 然后当时大家就是觉得很生气。那他这个人好像消化事情都是把它做成专辑，一共出轨了就做一张 Lemonade。 如果是在乡村音乐舞台上被嘘了，那我就做一张联合乡村音乐那些 Legend 的一张乡村音乐专辑。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如果你想要了解 Beyonce 的话，我是当时有去听Lemonade 那张专辑，当时是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 Jay-Z 出轨了，然后大家就觉得 Jay-Z 这么丑怎么为什么会出轨就是大家 literally 这种讨论。但是那张专辑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是因为里面有一首歌叫Six Inches， 就是讲自己什么六寸的高跟鞋走进夜店然后很会花钱什么之类的，但是后面其实是结尾的时候在那边哭自己老公出轨了快点回来。
嗯，
就是前面都是我真的很有钱，我真的很努力，然后我真的是 girl boss， 然后我就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后唱的是 come back，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一种比较真实的情感体现吧，就是艺术化的真实，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就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就旋律上是好听的。
嗯，我还没听，我就听了一首你推荐我听的那一首。
好，谢谢你。
你可以把剩下的20多首都 at 我一下，我逐一听完。
对对，你就批奏者吧你。
对，这是小易的 Happy Hour。
天哪，
我还好，我没有特别特别那个的，就本周都是 so so hour，
一点都没有啊。Happy 不了一点
泡澡啊，泡澡，但泡澡就太常规了，泡澡已经成为一个常规栏目了。
嗯，泡澡快乐被给红包被冤枉钱冲淡了。
对，
你在哪个城市泡澡？
真的太爽了，在深圳啊，很热的，深圳很热。
刚说的
那边不是没收进来吗？
哦，
对对对对对，哦，你这是一个起到一个串场的作用。
是的，那彩排的时候，
对，就是很热的时候还坚持泡澡。
虽然我们有稿，还是有些即兴啊。
嗯，对啊，然后如果还要说的话啊，看到了海边，因为深圳那边。蛇口海上世界那边有一个美术馆，蛇口美术馆好像叫做，我都忘了，海上世界美术馆，它那边有很多咖啡店都直接面向海边的，虽然海的那边是香港，就你也看得见，不是那种一条一望无垠的地平线那种感觉，不是。
对，
但是整个感觉还是不错，就坐在那边一边工作一边感受这种氛围还是很好的，所以是一个 so so 的差不多。
特特代表讲一下，我们是因为是一块儿出，但是我不确定你是不是 happy hour
啊？
你先说吧，你先说你 happy hour 是什么？
我觉得我整个这一趟出门都很开心吧。我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是飞广州，然后去跟海带玩了一下，然后从广州去去香港，就香港就迷你电影节。给他3天，
嗯，
然后3天看了6部电影，
哦，
赶在香港艺术节开始前回了广州，然后又跟海带在一起吃了一点广州的饭，然后就回来了，比较紧凑的一个行程，算半出差，办了点事去
啊，
就半出差半玩吧，真的是王小光神排片。 就当然是因为香港在上映这种这些电影啊，我们就把在上映的电影挑了一些看、嗯、每个电影之间我觉得都有一些奇妙的，不是奇妙，我自己说奇妙有点怪，就是有一些连结，这个后劲很大、嗯、我就非常开心，看得非常开心，因为全都是在我好球区的电影，就然后又很密集。
来讲一下排片吧，
第一个就是哥斯拉对金刚，金刚
没有了
没有
没有了、嗯、我们看了六部电影，完美的日子，威姆·文顿斯完美的日子、嗯、特权乐园，就是 Zone of Interest，
对，利益区域，
然后是坠落的审判、嗯、对，然后是一一杨德昌的一一，然后是独立时代，然后是可怜的东西，
哇
哇
有点太好了，
全部是
真的是吃太好了，
超棒的电影，然后也是在一些非常好的，除了元芳那个电影院是很臭的一个发霉电影院以外我全程都是捂着鼻子才看完，其他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但是那个很发霉的影院看的是一滴，所以有一种四 D 感
嗯，是的是的，太好看了，因为我你想我看完特权乐园看坠落的审判，他们是同一个女演员演的、嗯、简直就像他的一个小型回顾展，小型专题展一样，
对，
我都没发现、嗯、然后是看完再去看电影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哇、哦啊、这两个人是一个人，
嗯，
太魔幻了，而且最后在高仙嘛，最后一场可怜东西是在高仙看的、嗯、然后他那个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厅，
嗯，
当天厅里面有四个人在看这个电影，那两个人在，另外两个人是在我们后面的、嗯、等于是我前面一望无垠、嗯、全是高背座椅和屏幕、嗯、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压力让你专心，以及恰到好处的压力让你不要分心， 嗯， 嗯，然后看这一个我第一次在大屏幕上公共场合看一个限制级的电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压力让我感到毫无限制感，就是非常的棒的一个观影体验。嗯，
这个排片还是挺难弄的。刚才特说那顺序其实有点那个，
啊、错了吗？
顺序那个，但是可能也没那么重要了。
嗯
嗯，我的感受是，就比如说这个可怜的东西吧，这个片本来、嗯、就我确定这个是一个我感兴趣的电影，但是去之前其实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在电影院看。
嗯。
因为它是个靠片、
嗯
啊、
不要这样自然的说，你
靠片要解释一下
好吗？
靠片就是台湾对靠片的
一
个翻译，
靠片
叫靠片，就是依靠的靠
啊、哦、OK，
就我靠的靠，
好吧，
靠片。我知道这个翻译其实也是在看一个小岛秀夫的书，他不是出过一套那个什么我喜欢的 meme， 对，他里面有提到靠片，然后那个翻译、嗯、我看的台版的他就翻译成了这个靠片，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嗯、比什么写点电影好啊，
嗯，
写点电影就跟人物弧光一样、嗯、有点太那个了，其实人物弧不一定有光啊、嗯、
对
对吧，就是对对对就是一个 arc 嘛，对吧，那靠片我觉得也其实也是一种那个嘛，因为我之前确实没有看这个电影的预告片什么的，但是因为我在去之前就是一个是知我看了一个他的一些片段吧，就发现他确实有点怪怪的，他不光是说有限制级这件事情，而且他本身是一个他的气质是有点怪的，那我不确定我是会不会不是，
嗯，
我有点怀疑我看这点的时候会不会那个、嗯、然后又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下看会不会不舒服，
对对，我们在之前的时候一直在窃窃私语，就是我们两个在讨论说韩国说我们看嘛，别看了，
对对对，
回家再看吧。
我对啊，我一直在那个，然后我后来
思考，
我甚至建议特说，要不你看一下预告片，决定你要不要看。因为我在前，因为我这个片子排到最后，就是前面几天这个一直在看电影的时候，让我确定说、嗯、，OK， 我还是想看。
嗯，
就我在只要在电影院里面，我什么都想看。
嗯
啊、
嗯，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去看了。然后最后的选择就是我们要在高仙这种，你一打开排片表就看到它只有六七排。就很窄，
嗯，
又很小，就座位很少，明显是个小厅嘛、嗯、但是这个电影你其实是有条件在想、嗯、因为当时香港所有电影院都在放这个电影，而且每天放四五场，
嗯，
你可以在更大的厅跟更多人一起看这个电影，
嗯，
但是因为我们最后一步了、嗯、然后就想
对
还没去过高仙呢，
嗯，
我就想还是去高仙看一次吧，就这么选了，就没有、嗯、因为其实高仙放的很多电影其实经常是他独家放或者说只剩他在放了这种情况，
嗯，
类似这种有的选的其实不多啊、嗯、但是选了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然后人也不多，
但如果能有机会，其实如果有机会在更大的电影屏幕上看的话我觉得
也
是蛮难的，对对对，
也很好，
非常值得在一个更大的电影院上看、嗯、
对，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限制级，我注意到他开头那个宣讲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就他开始会有一个就类似我们放龙标的那种场合啊，就是电影开始的时候他会先说、嗯、这部电影我们把它评定为三级片，那十八岁以下的观众、嗯、是不能看的，就那一般你以为就是像这样说一下、嗯、对吧，但其实他后面有一个逻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他放完那个以后他会接着说，如果有未成年人在这个我们这个电影院里面看了这个片子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影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被告、嗯、就是管理方会来找我们的麻烦，意思就是管理方会追究我们影院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可能会导致我们影院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受到惩罚，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有权利向入院观看的未成年人以及监护人追责，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就如果你看了、嗯导致我们被罚了，那么我们会来找你的，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完全一个口头的声明，就像你有时候你在网站上就点一下我已满十八岁，没有完全没有人在管你对吧，你看上去就像一个只是架空楼阁一样的这种分级、嗯、它其实后面是可以做到，比如真的有未成年人看了的话这个人会导致影院麻烦，那影院会来再来找你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没想到的、嗯、那实际在那儿你听一遍其实也很清楚这个逻辑，
法治社会不错吧，
对，
对，就是确实他是想的很周到的一个事情。
马上想的是那个 TVB 里面戴白假发的人站出来了，白假发穿那个律师袍的人
啊，
对，
黄子华来了。
对，然后这个整个看这些电影的排片其实是有一个排除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当天第一天到香港的时候，下午可以看一场那个特权领域的。THX 版、
嗯、
THX 是一个音效特别好，
什么是 THX 版？
THX 是一个音效特别好的一个放映的版本，但是只有一个影院在那天下午有一场、嗯、然后我们去的那天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位置了、那其他的场就相对就平等一点，就这样去排，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规律，比如说香港的星期二的电影票好像整体都会便宜，然后它每两个电影院之间的价格可以差很多啊、嗯、等等，我觉得之后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总结起来给大家再出个攻略式的东西吧，虽然我也就去了两次，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的感受就是因为很多人看我那时候去香港就觉得啊、哦、是不是去看电影节了，其实电影节是这几天开始吧，就月底开始，我们其实正好是错开的、
嗯、
那我觉得如果就我在上海参加电影节的感受和去香港看这种日常排片的感受，我还是更喜欢这种日常版的放映、嗯、因为电影节一个是你票很难买到，然后就是你买到人也会很多，反而有一些无形的压力，对，如果是日常放映的话、嗯、真的就是每场十几个人什么的，哇，我觉得这个舒服很多，但是当然你排片的规模是不能比的，
对啊，
所以 嗯
是的，
对，所以我看的也挺开心的、嗯、而且要说的话就是其实还可以这段时间还可以加更多片进去，因为但是后来还是觉得一天看三场有点累，因为他最早的一场一般都是十一点开始，如果你十一点看然后下午三点看晚上七八点看、嗯、其实也是可以，但是早上出门还是有点那个、
嗯、你现在这样一天看两部已经没时间吃饭了、
嗯、
就是已经只能吃粥粉面、嗯、
对
对对，很怪的那些饭店了、嗯、你就不可能去吃什么就是西餐，也不可能去吃什么那个要
排队的，放弃了一些两小时的，
对，
本来想吃个两小时的那
种，
对，
但我觉得很值得啊，就是吃粥粉面已经让我觉得很饱了，不是，就是吃没有那么重要，很开心的，就是有点不知道是说你这样去看电影更好，还是说你能够在一个日常总是有好的电影上映的这种每个周末去看一次 是更好的体验。
其实我们也盘了一下，就是你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你隔个起码三四个月，
嗯，
去一次香港能攒这么些。你说如果我们这次是五天的行程，其实也排不出更多的了。
嗯，
你无非就是把比如说那个宫崎骏的那个片看了，但是国内也会上嘛。我们本来是没打算看那个《坠落审判》，因为《坠落审判》不是这两天在国内上了嘛。
嗯，
那但是
对，还是吵。
之前看到说有那个就是去香港的时候发现有人说那个台词还是有一些改嘛。
嗯，
那我因为电影也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这改的幅度有多大，而且改的是法语台词的翻译吧。那么我觉得那我们就还是在那边看就好了。
嗯
嗯，对。
但是我觉得国内这一场我还是蛮想再看一次的。
对，可以再去看，
再去看一次。
嗯，就我的了解，
嗯，
有影响，对吧？就是这个翻译如果改了的话，就有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还是值得看大屏幕的。
对对对，
嗯，
所有的这，我觉得这次所有的电影我都蛮愿意再看一次的。当然，杨德昌就是嗯，我对杨德昌的印象更具体了。我对他的不喜欢是什么，我觉得我更清楚了。那个真的是啊，开心！就是从香港回来的路上，我大概每隔几个小时就会跟王小光说一句，说怎么这么好啊？然后就是也没有更多的话，就是怎么这么开心啊？就是持续了几天啊，就是一直在说，哎呀，怎么这么好，怎么那么开心？王小光说，我上一次是这种感觉，
因为上次看的多，上次看的少，上次我差不多就是这个节奏，但是，对啊，你没看那么满，
所以你觉得满是有效的吗？在短时间内看更多的电影是一种更好的体验吗？
那前提是你这几天看都是你喜欢的电影，那么你三天之内看了六部喜欢电影和三天之内看了三部喜欢电影，
嗯，
是这个差别。我觉得不是说你，
我在回忆的时候我都在想先挑一个慢慢的回味一下，就是我甚至有的时候想不起来了，我先要看看这个片单，然后再想一块回忆反出一下，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这种日常放映和影展啊什么的，或者甚至自己在家看，我觉得就是有的看就看，遇到有的看就看。
对，
嗯，对，
嗯，
但是就是说情感浓度可能就达不到这么高。
电影院看，然后又是一个环境各方面都比较好的电影院，那当然是有帮助，但是还是看你是不是保持专注的去看吧。那在任就是这些辅助的条件，包括买一个 Apple Vision Pro， 对吧？你就可以沉浸的享受，或者更便宜的 VR 也可以。就是说，
但你不能在里面哭啊。
尺寸也好，那个
对哦，哎，哭了会坏吗？这个机器
没有，它会蒙住屏幕，你得擦。
哦，
天哪！
离你的眼睛那么近的吗？天哪！发现了Apple Vision Pro 的缺点。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这种更大的尺寸也好，更清晰的屏幕也好，这些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还是首先自己有一个比较能专注投入的那个更重要了，就专注力还是很重要。
嗯
嗯
嗯，
但是屏幕的大小真的是决定性的差别。
嗯，
对，
嗯，在电影院里，我们第一天看那啥呀，
《完美日子》。你说
两个大哥，
大哥那个是独立时代
哦，
啊不，这那个特权领域，特权领域
啊，对对对，一旦有人变得让你担心，他会有一些什么动作，这个注意力就会变得不集中。我觉得这是通常你在国内看电影的一个缺点，就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不放心这个环境会不会变差，然后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
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 PTSD。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个 PTSD 的患者。我甚至是其实有好几场电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坠落审判》吧，因为去的相对早一点，然后坐在那里以后，进来的好几对观众都在那里很兴奋的聊天，我当时就会很慌。
嗯，
根据我平时的经验，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我们那天在东京看的音乐会的时候那种纯聊天的女生嘛。
嗯，
我就有点PTSD 了，
嗯，
我就很怕一会儿他们那样怎么办，
嗯，
但是真的没有这种，完全没有声音了，一开场以后就，
对，
嗯，
啊，我觉得啊，真的什么时候有阿拉莫 Draft House 那种规训，就是会把观众赶出去的那种电影院会真的会好很多。 就我觉得市场已经在了，就不知道能不能有人那么勇敢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刚刚还在想，就是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其实这些电影他们在出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
嗯，
然后也是我也是很容易就能够看到的。
对啊，
但我反而就是对啊就没有办法去抽时间去看了，我觉得这个反倒是不太好的。
你是不是还没有建立就是看电影小圈子，就是可以朋友们这样说我们去看这样这样。
我一般都是自己去看电影的，因为我觉得看电影跟朋友一起去看我不想跟别人讨论，我一般看完以后我就不太想跟别人讨论。
嗯，
但是就是说嗯，他可能太什么够得到了，我就有点太懒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想要去多就是尝试一下一天看两场电影看一下是什么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要讨论的、哎、你们不想讨论吗？就是变成共同回忆、
就是、刚出来的时候
清楚一点、
啊、就我比如说我们一般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吃完晚饭去，然后看完以后很晚了大家就要走了、
嗯、
所以说是要开始讨论也没有那么尽兴，第二天再开始讲又觉得有点奇怪，所以说就是只是讲一些非常粗浅的理解然后就有点像就是散场的时候大家在过道里面讲理解一样。
我这个对我就够了，
我觉得
对那个好棒啊太好了就好了满足
我可能整个人个性比较臭屁吧
嗯，
当然果上一次跟有这种什么好棒啊太好了还是就是跟个美国人去看 Beyonce 的演唱会，在电影院。
丹尼吗？
没有没有，不是
丹尼，
不是，绝对不是丹尼。
跟大家讲一下，丹尼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一开始说过那个朋友，然后他在节目后来就不断的化身为各种被提及的人。
嗨嗨
，OK， 我来讲一下我的 Happy Hour 啊。
OK，
我的 Happy Hour 就是。
Okay.
去广州，就我第一次去广州啦，但我不想那么轻描淡写说广州很好啊什么就讲完，但是我也不想展开讲太多，因为我确实我们就是浮光掠影去了一下，然后我有很多朋友在那边，但是时间确实很少，所以这次主要就跟海带玩一下，海带其实很想带我们去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但是我们其实都没空，所以主要就是吃，以吃串起来。
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啊，待了三天之后其实只见了一个人，反复见一个人见了三次。
对啊，然后我们还去了中大，我们在中大附近活动啊，就是他那个临江的那一面、嗯、那条路很有意思，在那边晚上散步的人很多。嗯，我们跟海带在那边来回散过两次步吧，就那条就是沿着那是珠江的边上的一条很宽的路，然后特特说这个路走着就是感觉比滨江舒服啊，
比黄浦江
就是比滨江大道那个、嗯、比上海的滨江那块感觉不一样、
嗯、
然后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晚上了、嗯、都是天黑了八九点那样子，然后人也不多，然后在那边走又有人跑啊，各种各样人都有，旁边有大学生当然在那谈恋爱，
嗯，
晚上吃烧烤，路边摊很多什么的。但我的观察我觉得那个沿江那块我不知道叫什么路啊，就广州那个中大后边那边，嗯，但是我觉得它跟滨江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很多很粗的这种树，
嗯，
是榕树吧，
嗯，
就很你一看就是很有历史的这种路，包括它这个树的底下那些石凳什么也不会是特别新，
嗯，
所以它整体就是一种让你觉得会出现街坊的环境。滨江就感觉不会有街坊出没，滨江的人更年轻，牵着狗什么的、
嗯、
但是广州那个珠江边上那个路就会让我觉得是有街坊的，它那个气息有点不一样、
嗯
所以那块让我感觉很好，然后中山大学也很美，感觉是一个可能会有我们听众存在的学校啊。然后其他就是吃的吧，吃的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就算是勇者辛梅尔去了广州也会变胖的。
嗯，
他全是主食，全是碳水，你知道吧？太好吃了，非常危险。
广州
这个地方非常危险，
嗯，
是吧？
你要一天安排五顿的，
哎，太可怕了！
早餐，然后午餐，下午茶，晚餐，宵夜。
嗯、对、嗯、我们那天算是
每天都这样的，
吃了晚餐，
嗯，
但是宵夜吃不下了。第一天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到的时候，海带已经一桌子这种
主食点好，
主食。 因为他在我们
对明一般来说你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多点一点菜对吧然后最后点一个主食硬选一个点一个主食他上来就是一个粥一个饭、嗯、一个炸火炖点好了
如果我跟特特两个人去吃茶餐厅的话点不点主食完全是我的决定然后茶餐厅的主食一般分量都很大嘛、嗯我一般如果你前一开始没有下那个气势按那个气势去点下去的话后来也就不会点了因为你吃了一点东西你会想哎呀干炒牛河一份也很大算了吧我通常是这样的所以那天到那儿已经、嗯、真的是主食已经摆出来了
嗯
然后我们吃完那些后来再吃完一些别的因为我们被带去了一个叫无锡的茶餐厅
SKU 一千
对
SKU 一千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千种菜、
啊、
菜单上很多很多菜
啊哇、wow、哦！
我是这是小红书说的、啊，不一定准，但就是意思就是它菜品很多很多的，就光是主食你就我们甚至都没有吃菠萝包，它的点评上第一名是菠萝包、菠萝油，哇，可怕的！
而且我其实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太吃这种主食碳水了，就上来就我就、嗯、我现在我今天还吃了一个汉堡呢，就是都怪海带，我就还那句，对我他说你尝一下吧，然后我尝了一句啊，太好吃了，然后就开始接下来几天就完全没再管了，就管他狂吃。
对，他说这那个是他的心目中的全世界第一炒饭，那你不能不吃啊。
对啊，
你不能不吃啊。
对啊，
我现在好想啊、哦，现在深夜好想吃东西。
我其实以前就是做这种，比如说到城市去做选题，然后以前我去过潮汕很多次，然后。但我没这么在广州吃过这种街边的食物，我在广州吃都是这种
酒楼啊，
就是那种、嗯。但是这种茶餐厅的，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嗯，就我没想到水平是这么高，哪怕陶陶居都让我觉得远胜上海的这种茶楼。
嗯、
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吃完一大顿。饭之后还是想要吃一点糖水，然后就在附近随便走进一家糖水，就也是水平超高。我都跟上海朋友说，他们怎么这么厉害？这种粉圆、
芋圆
之类的东西，他说这是他们的领域。
嗯，
他说这是广州的宗、
嗯。
我说
领域展开，
对，没错，对，这是他们的领域。我们进入他们的领域，就只能跪下来说棒。
Yes， 广州人吃太好啦。
真的，
而且我们就吃了很少的品类，
对
吧？对，
吃的很便宜、
嗯，
吃的很低，就是平民。
好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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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
有没有用上多林果用的东西？
没。
多林果估计没有一千个 SKU 吧？多林果的 SKU
只吃到菊花茶。嗯，广州人的普通话很好的，
嗯、
好吗？
但是哦，好吧，
嗯、对。
我不懂为什么广州人都那么瘦，就
对他们走的也没有香港人快。
对啊，
香港人瘦，我觉得是因为走的很快和多。
对啊，上山下坡什么很多。广州人怎么
对
那么瘦？
天天出汗吧，可能。
而且去的路上，到了广州以后，对第一印象吧，其实是从那个机场往市区开的时候，其实路过了白云山，
嗯，
我觉得很美。就是一个是其实这个季节你在上海在江南其实你看不到那么大面积的这种绿色，
嗯，
而且那天去的时候有点雾嘛、嗯、就是下雨的那种潮潮的天气，当然他们待久了肯定觉得潮不舒服，但是我那个视觉上看起来就而且已经开了很多花啦，很多种很大树在那个就在高速旁边都有很大片的不同颜色，还啊、过那些山都很好看，
嗯、
很像那个风里有朵雨做的云那种潮潮的广州，嗯
嗯
嗯，很美。
你们还好没有再回南天去啊？
我有点感觉到，因为虽然不是回南天，但其实还是蛮潮的。然后有些那种瓷砖的地板上面就是一层水，就一楼的那种。然后我穿了一双防滑很差的一双鞋。就是那种底，就是只是普通的泡沫底的一双鞋。我本来是要去穿过那一片地板去厕所嘛，我就直接就回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摔死。那个地板，对，走一步滑一步，非常可怕。就想了一下，真的回南天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这种地板上都要铺上那种防滑垫吧，不然的话真的是有
就浴室那种
危险。
对对，
好想回来哦。
你什么时候可以回？
我觉得 挺罪恶的啊。那我们挑战上周
挑战一个月了都。
挑战，对，
挑战是吃一个自己没有吃过
的
东西，
或者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吃一个自己吃过的东西。
嗯嗯，我就是年糕。我们家现在冰箱里还有很多年糕，
嗯，
然后我试了一些做法，但没有试很多种，我主要还是试了我在网上看到过的那些烧法，我自己没试过烧法，但是我有一次我试了做意面的时候放进去，因为我看到有人真的拿年糕的方法做意面的，就有人分享这食谱，好像也很成功，因为确实你细想一下，年糕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我觉得。可甜可咸，然后甜咸一块儿都有人在这么做的食材，就国内啊，
嗯
啊，因为比如你说以前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我比如说我觉得甜水面是一种又有糖又有辣的一个面食，但是其他的你要不就是咸的要不就甜的嘛，但年糕就确实是可以都可以吃，所以我觉得它拿来做意面的很多做法确实是合理，而且它拿来做意面的做法它会比意面更容易煮啊。然后意面的那种乳化也好，就调味的那些酱也好，都很适合放在这个本身没有味道但只有这种米香味的东西上去吃。所以
嗯
对啊，就去完了回来以后我准备继续探索年糕的。
年糕真的
意面化
很不错。我在想年糕如果意面化的话，年糕是不是可以做就是什么 mac and cheese 的那个，把 macaroni 换成年糕，会有很恶心的感觉吗？
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想想看啊，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理论，就是 mac and cheese， 你把那个 macaroni 换成剪碎的年糕，然后放 cheese， 然后再放培根碎，就是那种干培根碎。
肯定好吃，
好吃，
就是年糕加芝士，韩国人已经验证了，虽然不是同一种年糕啊，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对啊，他们已经验证过了。
王小光能不能试试看，替我们试试看，我现在还没有锅。
可以的，
要不然我也可以试试看。
你们哎，你们会养年糕吗？就是家里面有一缸年糕那样
啊？
有，
这是啥？
有，就是捞出来。
文森的惊呆，
家里面是有的。
养年糕，
对啊，像养宠物一样。
就是我，对，
What?
我们如果晚上要吃年糕的话，那早上就是知道的，因为早上就要把那年糕泡水里面去泡起来了。
嗯，对啊。
然后以前就是我。晚上要做年糕的时候，我妈在切年糕的时候，我都喜欢过去看的，因为切年糕非常 satisfying， 就是那种有一种就刀下去的那种韧劲，我很爽，我觉得很喜欢看。
对，因为你也不可能像哒哒哒哒哒这样剁它，所以你这样慢慢切上去，有点像是那种液压机压一个东西一样，对吧？它本身就是一种慢动作，
对对对对，有点像就是那种 TikTok 上面看别人做肥皂，然后切最后切肥皂的时候非常非常爽。就是切年糕的感觉。
现在有专门的那种切年糕的铡刀机器了，只有这样你就可以轻松的把它切得很薄片嘛。就是你平时可能不擅长用刀的人也可以切得很薄片。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大小不一的年糕，因为
对，
就是口感上会有不同，
嗯，
就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对，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在你们那儿就是。有别的说法，
大小不一的年糕，是的，还有什么？我的吃法是，我把所有吃米饭的时候都换成了馕，就是馕、
啊、
bread，
但
就是
馕是很好吃的，
什么东西都包到，对，我把什么东西都包到馕里面吃，
嗯，
对，
非常好吃，而且
包油条，
包什么最好吃？
就是那种有汤汁的食物。嗯，我现在觉得包咖喱鸡最好吃了，但是这个是他们的正统了、啊。
嗯，
但是比如说红烧肉，你包在馕里面也是很好吃的。
馕包年糕肯定也很好吃，
嗯、
对吧？
馕包
年糕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你可能要再一点调味啊，
没有任何问题，
不然就纯粹只有米和面。
我有馕包过，我用馕包过 肉酱意面，
可以，
就是
可以，
就肉球比较多的那种意面啊，好吃。然后我还发现 Costco 有一个卖一种 bread， 就是那种面包是可颂面包，就是可颂做的那种条状面包，切成片的、
嗯，
哇，那个也好好吃。
嗯，
囊包芝士番茄酱就是披萨啦。
你这期可以说是，
好像是
这期可以说是我们
对
史上推出过的最恶的挑战。
我也有，我们那天不是在广州最后一天走进了一个甜品店吗？然后当时我刚很饱，但是我就想买一份双皮奶打包走，这是我最初的初衷。结果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大碗糖水，坐在那儿狂吃，吃了一碗，但是我打包了一碗。然后他们光双皮奶就有很多很多选项，我一看挑了一个叫杨枝甘露双皮奶，我想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又能吃到好吃的双皮奶，又能好吃到好吃的杨枝甘露。然后我就拎着这碗东西从这个市中心到了机场，然后过安检的时候，过安检的时候，那个人说：“你这是一碗液体吧？”就是你这是一碗粥吧？
他说的也没错。
对，然后我说不是，是固体，是双皮奶。然后他就懂了。因为毕竟是广州机场白云机场的这个安检嘛，他就懂了。我觉得换任何一个别的人，他们都可能就会说不行，对不对？但是毕竟是广州的白云机场的安检员，他说哦，双皮奶，那他觉得他的判定是固体 ，OK， 没问题。但是然后再过到安检过了门以后，他的同事就跟我确认一遍，他说这个是双皮奶对吧？那个潜台词就是双皮奶的话就没问题，就让我拎着这碗东西走了。然后我到了那个登机口，我就开始要吃了嘛。
我插播一下，他这个东西就是装在那种外卖打包盒那种透明的塑料圆盒，然后外面再套了个塑料袋，所以其实你隔着这么多层，你是看不清里面是什么的。
对，
对，
只能判断，对吧？
对，然后等到打开之后，发现它其实已经变成一碗液体了。因为杨枝甘露本身就是一个半流质的东西，那个双皮奶已经碎掉了，所以他们就混在一起，真的像一碗。我觉得，如果你要判断它是固体还是液体的话，它肯定要归在液体那一边了。然后也并不好吃，因为就是它互相的味道并不那么搭，就变成了一碗浑浊的液体。然后我想，对，就。得亏是广州的安检员，广州白云机场安检员才让我顺利过了关，不然的话肯定就要被留在门口了。
你就要再站在那个传送带前面吃，硬吃一个双皮奶。
我肯定会吃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能带进去的话，我肯定要挖一口。
没有，我全部吃掉。我又不是没做过这种事情。
对，用全新方式吃熟悉的食物。
好，我是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店，他们临时给我们做了一些甜品，然后是基本款的香草的冰淇淋，香草冰淇淋肯定是最基本的了啊，应该是任何店都有的，但是它很厉害，他专门在里面加了盐，就他在香草冰淇淋里面加了盐，然后他说加了叫喜马拉雅粉盐。我不知道叫什么盐啊，反正不是精制盐、
就是矿物盐
啊。加进去之后呢，这个香草冰淇淋变得更好吃了，就是它已经超、就它在一个普通的基本款的那个冰淇淋里面加了一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很厉害。
但他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这是普普通通基本款啦。
他就说我们有香草冰淇淋，我想说啊，那也行，因为我从来都是吃基本款的。就我们那天去京都，在附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应该是京都好几个地方都有连锁的那种什么排名第一的这种冰淇淋店，我点的也是香草，就是很没有惊喜啊，但是确实这个店做的非常好吃，我建议大家以后吃香草冰淇淋的话，可以试试在里面加一点喜马拉雅粉盐，可能会很不一样。 但不要加太多，不要像刨冰一样。
有地方是吃西瓜加盐吗？
嗯
嗯，
或是撒一点酱油。
转转里面也有一个说法是，牛奶加盐就会变成咖啡牛奶。
对，这个是有一期 Nice Try 的标题。Nice Try 是我们中文互联网一个博客。
对的，
对，要解释一下，
转转是一个脱离系的电影。
对对对，
嗯，不过吧，我也是点基本款的，我也挺喜欢吃香草冰淇淋的，因为很多怪怪味我都不太敢点。
但日本餐厅里面一般都是香草或者
抹茶，
抹茶。那么我总归是要点抹茶的。
哎，我总归是点香草
啊，我总归是点香草的。哎，
嗯，
这其实啊，还有就是甜的东西加盐，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认知啦，就是也是有互通的地方，豆沙包里面会加一点盐之类的。
啊，
就是豆沙包的馅儿、啊，豆沙馅儿加一点盐会让它更甜，这不是一个
不是
常识吗？
50%的人都不知道我们这里
50%，小易不知道吗？
我跟文森特都不知道。
哦 ，OK，
豆沙包是吗？
小易没说肯定，没说就是不知道。
豆沙馅儿
现在
加一点盐就会更甜，
现在不能补救了。
OK。那
啊，我真的不知道。
哎，75%的人
对我知道，对我知道，如果好像太咸太咸了，你加点糖会有点会稍微好一点。
好的，很圆满的一期，
成功的一期，
而且挑战早早提出。嗯，
对，
就是在电视
机上，我们挑战是什么来着？
在电视机上
屏幕上看
观看自己 iCloud 里面的照片，
自己
限定一下就好了。
对
对。
iCloud 里面的照片回忆，好吧？
对，
嗯，
哎，
对，照片回忆就是可以配音乐的那种，
嗯
嗯，
要求很高啊。首先需要有电视机啊，嗯，
对，文森特有，你们有，我也有，
对，都有，
那不就可以了吗？
好，
可以在电脑看也行了，
如果有没有
在电脑也是可以的。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电视机的话，可以去 Best Buy， 然后把他们那个拔下来，我插上自己的。
应该有一些店的电视机是可以蓝牙的吧，
或者是
什么投屏，
他们有 Apple TV， 然后投屏上去。对，你去投屏上去。
投那么大，这压力很大。
对，
如果我们在座的观众有马斯克的话，你可以去时代广场看，你可以看看，投一投，
哦，
买个。
哦，我今天给你们看了吗？就是。就是在体育西路的那个广州体育西路的广告牌，有个人做了一个叫 Better Call Town。
哦，看到了看到了，
哦，看到了我看到了。
也可以去买这个广告牌。
对，你可以投放一个广告牌。如果各位广告主，
好像是什么5天只要999就可以。
嗯，
合算。
嗯，
好。
嗯，
这么便宜，好便宜啊！我，我要去买。
你是什么 ？Better call Danny
。Danny Crane。
对
，Danny，
OK，
或者是买一个广告牌说 Danny， I don't want to date you。 这里的 Danny 是化名啊，不要给我瞎猜，是化名，
都是 fiction， 嗯，
都是 fiction， 这是我们的那个作者写的，我们只能照章全读出来，真的非常，
嗯，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戴皇冠必承其重嘛。好，本期节目就录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有意见或者建议，可以给我们发邮箱。
嗯，
然后邮件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我们的邮箱是 nicetryconnect@gmail.com， 我们还有官方网站 nicetrypod.com， 上面可以找到我们的往期节目相关链接。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听着不错，可以去苹果播客给我们评分，这样可以帮助新的听众找到我们。我们还有淘宝店，还有小红书。周边，我们的商务的微信是
嗨嗨
嗨嗨嗨嗨，来，请
我们商务的邮箱是要说一下
nicetryconnect@gmail.com， 都会看的。
嗯， 我以为是王小光 at gmail.com
那是我的经纪人啦，我报错了，那是我的经纪人。
公帅尤特的剪辑啊、那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